实际上，在中国军队中的朝鲜族官兵回国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并且参加了中共的军队。早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武廷便率领有1000名朝鲜族士兵组成的一个团回到了朝鲜。在中国内战中，也陆续有朝鲜士兵回国。朝鲜族部队大量回国是在金一和中国领导人会谈之后。关于回国的人数和时间，过去的研究中曾有不同的说法。根据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做出判断。1949年5月毛泽东和金一会谈之后，一共有3个师，大约是37000多名朝鲜族官兵，分别在1949年7月和1950年4月回到朝鲜。毛泽东和金一会谈之后，只是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1949年7月到8月间回国。这两个师就是李德山任师长的164师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师，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1949年7月进驻朝鲜。回国的时候，164师实员是10821人，166师的实员10320人。另一个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是1950年1月初提出来的。当时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人民解放军中有由16000多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解放军进军华南之后，朝鲜人的情绪出现了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由于战争即将结束，林彪希望把他们合并为一个师，或者是4到5个团送回国去。随后中国政府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下来，如果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金日成表示同意，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照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2个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霞到中国洽谈此事。只是由于朝鲜驻地有困难，朝鲜政府希望这些部队在4月之后再回国。最后，这支部队是4月18号到达元山的。上述情况可以说明，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并不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当时赞同和支持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的行动。1949年，朝鲜师回国了。这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的同情和支持。1950年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战争时期在中国已经过去了，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所以说，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士兵回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是很自然的现象。关于中国在朝鲜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苏联领导人是知道的。还在毛泽东启程去莫斯科之前，他已经和斯大林本人就这一问题交换过意见，而且当时双方的意见是一致的，也就是不主张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安德烈·列多夫斯基教授说，他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看到了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和斯大林往来的2封电报。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经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目前北朝鲜还没有准备好，最好的办法是在南朝鲜组织游击队。关于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谈时是否已经商定将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过去曾有很大争论。现在大量材料和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在莫斯科期间，除了参加宴会和庆祝活动之外，斯大林和毛泽东一共举行了3次正式会谈和1次小范围关于艾奇逊演说的声明的谈话，而这几次会谈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在12月24号的会谈中，毛泽东和斯大林虽然可能讨论过朝鲜的局势，但是也绝没有提到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斯大林和金日成之间通过电报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虽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但是对自己支持在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以及邀请金日成来苏联磋商一事，斯大林对他的中国客人却是只字未提。当然，人们会想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可能还进行过秘密会晤。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维斯坦教授对笔者谈起了一个情况。维斯坦曾经为发掘俄国档案在莫斯科工作了六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据贾丕才透露，斯大林的确曾经两次邀请毛泽东到他的私人别墅会晤，双方都没有官方人员出场，斯大林只请了一位他在军事情报部门的私人朋友担任翻译。在2月15号的第二次四人会晤时，斯大林和毛泽东谈到了朝鲜问题，但是具体内容不详。不过，下面将要谈到的在斯大林和金日成会谈之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即使存在与毛泽东的秘密会晤，斯大林也肯定没有向他提起自己的决定。金日成在1950年4月从莫斯科回国之后，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决定秘密访问北京，其目的是向中国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金日成还向斯大林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金日成一行5月13号飞赴北京，于当天晚上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显然，对于金日成所说的情报，中国领导人并不相信，因此当时中断会谈，并且连夜要求莫斯科给予证实。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斯大林在莫斯科未曾向毛泽东提起过金日成的要求和计划。直到这个时候，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月14号，维新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一份电报。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愿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的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不便再提出反对的意见了。综上所述，斯大林非常清楚地知道，第一，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因为中国空军学校毕业的第一批速成飞行员是苏联专家培养的，而且中国不断催促苏联加快提供空军和海军装备。1950年4月，周恩来致电布尔加宁，提出急需一批海军舰艇、飞机和海岸炮，要求苏方在1950年夏天或至迟1951年春天。
插播一条即时路况信息，感谢到本台38号路况记者提醒说，在中桥五院附近现在有两小车相擦，占据右北往南的车道，请过往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再次感谢到38号路况记者，继续欣赏畅销书联播
来中国。第二，中国不希望这个时候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战争危机或者是紧张局势，因为中国军队的大部分都集中在了南方，当时在东北的部队加上集体转业进行开荒的42军总计不足20万人，而在东南沿海为解放台湾已经调集了16个军。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斯大林在对朝鲜问题进行决策时，对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其一，考虑到在中国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在莫斯科很难说服毛泽东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在和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其二，考虑到中共在亚洲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并希望将来中国为朝鲜问题承担责任，斯大林在和金日成商议并且做出决议以后，需要向毛泽东转达这一决定，求得中国的同意。其三， 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以及在美国不干涉朝鲜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不需要中国的介入，斯大林对于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丝毫也没有向中国透露。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的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而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表明，他对毛泽东是缺乏信任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实际上，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斯大林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是有两点担心的，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的时候，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在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如此周密的考虑和安排，这样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的话，即使失去了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由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一句话，保证苏联本身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同时又避免在这一地区和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这就是斯大林在考虑对朝鲜问题进行决策时最基本的出发点。
半个世纪前爆发的朝鲜战争，战况空前惨烈，矛盾错综复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部再现伟人言行的力作，一部记录朝鲜战争的史实。
1950年6月25号，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朝鲜人民军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方挺进，美国政府立即对此作出反应，几天以后便派出飞机、军舰和地面部队进行武装干涉，并派第七舰队侵入了中国的台湾海峡。随后在联合国军的旗帜下，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就卷入了这场战争。四个月之后，中国政府宣布派出人民志愿军部队赴朝作战，随后几十万大军跨过鸭绿江，于是朝鲜战争就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卷入国家最多、投入兵力最大，也是除越南战争外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国际性战争，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局部化的世界大战。随着战争局势对北朝鲜从喜到忧的转换，苏联的方针和策略从开始积极参与军事进攻，到后来避免过多的卷入冲突，甚至一度决定放弃北朝鲜。而中国的方针和策略则是从开始没有顾及朝鲜冲突问题，到后来实行积极的防御战略，直到最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出兵援助朝鲜。苏联政策的基点位于实现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战略，不失时机地加强苏联对亚洲的控制和影响，但是在苏联本身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则力求避免和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国政策的基点就在于保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但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惜和世界头号强国兵戎相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苏联和朝鲜事前估计完全不同的是，美国很快便决定介入这场战争，而且是越陷越深。由于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美国的干预使斯大林感到意外，也引起了他对战争进程的极大关注。7月1号，也就是在美国国会批准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三天，斯大林心情急迫地给史特科夫发出了电报。7月2号和4号，莫斯科收到史特科夫的报告， 尽管由于汉城的解放出现了普遍高昂的政治热情，但是美国的参战，特别是美国飞机的袭击，开始影响了人们的情绪，有些人对夺取最后胜利产生了怀疑。部分朝鲜领导人认为与美国作战是有困难的，想探听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除了要求大量增加军事援助之外，史特科夫还请求斯大林批准给朝鲜人民军的每个方面军派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以及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和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斯大林在7月6号的电报中进一步满足了提供武器援助的要求，这一点对莫斯科并不困难。但是关于给朝鲜前线的军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没有答复。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电报说，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尽管斯大林一心要平壤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并保证提供足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然而他却不能让外界知道苏联对金日成的支持。战争爆发之后，莫斯科迟迟没有让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返回安理会，与此不无关系。斯大林对苏联军事顾问的态度更说明了这一点。朝鲜战争爆发时，在朝鲜人民军中有30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也就是说，差不多每45个朝鲜官兵就有一名苏联顾问。这些军事顾问负责训练军队并协同指挥作战，就连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和决定下制定的。但是当朝鲜人民军向38线以南挺进的时候，斯大林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只是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情。这样才出现了史特科夫关于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对这一问题的答复，史特科夫就再次转递了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金日成恳切地请求，我深信您帮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愿望，我仅向您提出请求，允许在朝鲜前线司令部和两个方面军司令部里使用25到35名苏联军事顾问，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还没有充分掌握指挥现代军队的艺术。鉴于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请求，而且形势紧迫，斯大林还是同意了朝鲜的要求。不过，斯大林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也就是说，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的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斯大林还特别向史特科夫强调，您个人要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斯大林的谨慎小心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在美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莫斯科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国这个盟友摆脱困难局面的问题。7月2号，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莫斯科汇报说，他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谈话中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说，中国的三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周恩来还确认，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并且询问苏联空军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显然，这是斯大林要罗申来探寻中国的态度。正如下文将要讲到的，当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考虑出兵的问题，也没有正式做出在东北集中三个军的决定。周恩来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应付或者试探斯大林。斯大林对此事是非常认真的，他马上致电罗申，要他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九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的时候，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是正确的。斯大林还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为了催促中国尽快采取行动，7月8号，斯大林又指示罗申，请告诉毛泽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且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和朝鲜建立联系的话。八月中旬以后，战争就进入了僵持阶段。这个时候，斯大林表现得更加焦急，也更为谨慎。而且除了继续对朝鲜战局进行军事指导和答应提供军事装备之外，莫斯科开始更多地给朝鲜人以精神鼓励。